那么这个八卦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哲理，什么哲理呢？人生当中，大大小小的挫折总是会，也许会被你遇上了，是倒霉。可是你有一经智慧，所谓倒霉的事就会转为庆幸，那你就不是倒霉，是因祸得福。这个成语大家可能不需要我解释吧？因祸得福，哎，蛮奇怪的，生活当中有好多事情因祸得福啊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？看起来是很可怕，哎，也许你碰到了，可因祸得福，是老天在格外的照顾你，因祸得福。我生活当中碰到好几次人生的转折点，因祸得福，看来是祸，结果得到了福。所以我想说，故事很有哲理的，就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对吧？碰到所谓的不好的，不一定；碰到好事情也要当心，是吧？这个千万要当心。哎，祸福相依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好，但好像没有多人能够悟到其中的哲理，有的人还没悟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五官端正的、健康的人都有眼睛，对吧？除了瞎子，对吧？但是许多人缺少眼光，有眼睛不一定有眼光，叫做有眼无珠。每个人都有思想，但是大多数人就缺乏超前的创新意识。我认为这两句话很有哲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让我们到《易经》当中来寻找答案吧。我们学医的人，我想不会有眼无珠的，应该很有眼光，是吧？我们开始讲第7讲，要讲匹卦、卜卦、坎卦、离易卦、建卦、坤卦、损卦、解卦，八个卦。首先，我们来讲第一个匹卦。我跟大家讲过，我们看一个卦，你们都记得吧？首先要看它的卦画、卦象。这个是重点，对吧？看它的卦象，它是叫天地匹卦。我想我记跟大家在座的，我记得好像在第三次的讲过，我讲过一个太卦，我讲过吧？讲过吧？说说看，太卦跟它什么情况？正好相反，倒过来就是太卦，是吧？太卦是什么呢？天地相交。我们上海有一个大学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叫马路上叫什么？公交是吧？交通就来自于太卦，是吧？那么匹卦呢？相反，天在上，地在下。大家想悟一下，这种情况跟太卦倒过来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要领悟里面的道理。对吧？天地匹卦是坤下乾上，记住啊，坤下乾上，要从下往上读啊。我没做重播，坤下乾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此卦是探讨如何解决陷入闭塞不通的状况的思路与方法。我再三跟大家讲过，一个老师他的职责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学员解决问题的思路跟方法，而不是其他的。一个好的老师应该重点在这里，是吧？思路跟方法，然后呢，老师引进门，学艺在自己，老师不可能代替你，对不对？关键在自己，是吧？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思路跟方法，你领悟了以后，这个方法来了，是吧？就送给你钥匙。一把钥匙，进门的钥匙，我再三讲过吧，对不对？人要进门没钥匙进不去的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研读这个匹卦。匹卦呢是64卦当中的第12卦，因为有64卦，它是12卦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，我刚才讲了，我们看这个图画，对吧？匹卦什么意思呢？你们看这个图画啊，闭塞不通之象。看这个图，你看闭塞不通。阴阳不交之意，一定要学会看这个东西，叫闭塞不通之象，对吧？ 阴阳不交子矣。要学会看这个卦，学易是要看这个卦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它的寓意在哪里呢？匹卦下卦为坤，上是纯阴，对吧？上卦为乾，是纯阳，啊，这个要搞懂，这个要搞懂，是吧？接下来，匹卦的卦象是坤下乾上，表示阴阳不相交，从传统的阴阳理论来说，阳轻而轻，阴浊而重，阴啊是从下的，阳呢是朝上的。正像你刚才讲的，他们黄牛过、水牛过、过关过，大家不搭嘎。如果倒过来太卦，地在上，天在下，它肯定，因为地要肯定要朝上的了，地要朝下的了，是吧？地为什么朝下的，知道吧？我们生活在地球上面，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吸引力，是吧？根子就是要朝下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它必定要朝下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阳往上走，阴往下走。所以匹卦从卦象上看，本卦的阴阳会互相背离，甚至越离越远。那这个我们学医啊，首先从卦象上要看懂，卦象上看懂，这个是第一步最重要。那么乾是阳，表示抽象的天道；坤是阴，表示地上的具体事物和现实世界。阴阳不相交，就是告诉人们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不能够按照天道行事，叫胡作非为，是吧？对吧？我们说的通俗一点，凡是犯罪分子，他们都是没有按照天道来行事，叫胡作非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如果我们做好事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《水浒》里面有一句话，替天行道，对吧？如果有个小偷在偷东西，你见义勇为把他抓住了，实际上是替天行道，帮助老天抓一个坏人，是这个道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呢，同时也比喻社会上层和下层、普通民众互相隔膜、互相怨恨，社会矛盾激烈。这个时期叫做痞，这就叫痞。人们的行为拐杖无道，丧失理念与信仰，道德沦丧。哎，这个就是痞卦的现象，是吧？按照易经卦象的设计规则，下卦，记住啊，下卦是内卦。那这个要反复讲到啊，我们每次敲警钟啊，下卦是内卦。我再反复讲，学了易经以后就懂得一个道理。不管你面前发生什么事情，老总怎么批评你，家长怎么骂你，你不要找理由，这个那个理由那个理由，我们学了易经知道从自身来找原因，记住啊，这就是易经的智慧。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去找旁的理由，先找自己。夫妻之间有矛盾也不要去怪三怪四怪丈夫，先从自身找起，我哪里不对，是吧？什么叫和谐？这就是和谐社会，对不对？如果每个人都是找推原因，是吧？这个就是痞卦。很多人就是这样子。老总讲，你某件事做错了，不是我错呀，是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这种人很多的，这个就是不是易经的智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现象告诉你，纯阴的下坤卦是指小人正把持着领导权。而上卦乾象象征着君子，现在处于非领导地位，被小人贬抑靠边站。如果一个单位里面小人霸道，就是痞卦的现象。这个卦呢，是当时殷商国王昏暗现实的观察与思考。我讲过，《周易》怎么来的，就是周文王，就姬昌，被商纣王关在河南云阳国家监狱7年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商纣王非常的昏暗，是吧？然后他在里面写《周易》，就是里面都有含着很丰富的故事，是吧？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不可能一一讲了，是吧？你们可以去看这些故事。《周易》本卦这个痞卦，这个卦探讨的什么呢？在痞色的形势与环境下面，君子难以容身，有所作为，没办法有所作为。因此说， 不立君子争，啊，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面，君子应该如何作为呢？有两种办法，有两种办法。也许我体会比你们在座年轻人要深一点，我经历过。第一，是君子以见得避难，不可容易入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时候你不好做违背天理的事情。那这里有一个庄则栋，你们不知道，知道吧？刚刚去世，9月30号去世，这个案子很有典型。庄则栋大家知道，曾经做出过重大的贡献，是吧？打乒乓，他是世界冠军，3次冠军。然后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，对吧？他跟美国运动员在车上打交道，然后大胆的送东西给他。很多人都说："哎呀，这不可以啊！中国跟美国是帝国主义啊，是吧？"但是毛泽东伟人。他慧眼，哎呦，他说这个好事情啊，是吧？然后就用乒乓外交开始，对吧？把美国运动员请过来，然后就给美国一个暗示，我们中美之间是吧，要怎么样子谈判？以后就发展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，所以庄则栋做了很大的贡献。第二个，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，东山再起，最伟大典型的。就是小平同志，对吧？那么匹卦坤下乾上，阴阳不交，出现闭塞的局面，在人事上象征政治黑暗、社会混乱、小人得势、君子弃用。因此说，小王大来，小人到长，君子到消也。小人导致了闭塞的局面，所以说知匪人。形势发展到了对小人有利的局面，对小人有利，自然对君子不利，啊，所以我们学易就是难就难在这里，每一个古代的字都要把它理解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卦辞：匹至匪人，不利君子争，大旺小来。大家知道，每一卦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卦辞，对不对啊？卦辞它就告诉你这一卦的主旨跟中心点。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学卦的一个思路跟方法，是吧？导读，卦辞就告诉你，翻译下来啊，这句话的翻译啊，到了匹卦就是到了对小人有利的局面，不利于君子站位，阳去阴来，阴盛阳衰嘛，是吧？匹就是闭塞不通，至就是道，匪人什么呢？指与君子志不同、道不合的小人。记住啊，匪人就是这种小人。以后如果你们跟人家有时候看到一个小人，不一定要讲小人，他不懂的，你懂的，是匪人，对吧？所以叫小人。六爻，我们下面这个讲这个爻了。刚才是讲这个卦辞啊。六嘛，大家知道，一共有六个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么从下往上。初爻在这里是吧？看得见吧？初爻，初六，这是初六，阴的是六啊，不要忘记啊。初六，拔毛如以其会，贞洁很。怎么解释呢？初六就告诉你，拔茅草而已，牵引其他的同类，站位洁通顺。如果你站位这一卦是很通顺的，啊，那么君子呢，正处于匹至时，小人当道。环境恶劣，要有所作为。首先要清君子，铲除当道小人，改变这种痞色的局面为亨通。因此说，正解很六二在这里，啊，包成小人急，大人痞很。他就告诉你，在闭塞疏离的环境条件下，要接受重要任务。对于责任心重、有修养德行的正人君子来说，是很痛苦的。在这种环境下面啊，对吧？如果皇帝或者领导给你个任务，你是不接受没不好，对吧？啊，因为自古以来的大奸臣在主子面前都是表现的忠心耿耿，身为领导人很容易被蒙蔽，因此慎防。这个呢，身为领导人很容易被蒙蔽，是吧？他表现的忠心耿耿，这种事情历史上故事多了，对吧？后面有句话叫大人痞横。什么呢？大陆在痞时能够做到亨，是一种很高的艺术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 所以这种大智慧的人才能做到。那么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蔡锷，民国初年，蔡锷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，为了麻痹袁世凯，蔡锷假装拥护袁世凯当皇帝，把这个自己的名字写入劝进表，劝进表啊，劝进表知道吧？就是劝你我同意做皇帝，然后大家签名，听懂了吧？然后在小凤仙的掩护下逃出京城，打响了樊园祸。这个小凤仙是大家都知道的啊、哦，有电影的呀，是吧？六三到了六三了，这里了，对吧？包羞什么意思呢？就蒙受耻辱，叫包羞。在闭塞的恶劣条件下，接受重大任务是一种自取其辱的行为。作为君子，应当办事以稳定、保守为主，切勿承担能力极限的事情，否则事情失败会自取其辱，以生意为戒。就像当年胯下之辱，大家知道吧？谁啊？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，是吧？但是很可惜啊、哦，韩信是很可惜的啊、哦，他能够忍受胯下之辱，但是他做了三军统帅以后，没有做到以经智慧，得意的时候要低调，很张扬，被这个皇帝的这个老婆吕后看见了，看穿了，是吧？要把他骗到京城来杀掉了。张良很聪明，是吧？他知道凡是皇帝都要杀功臣的了，我帮你建立政权以后，哎，我就云游天下，跟皇帝说我云游天下走喽。张良聪明吧，是吧？历史上有名的张良、诸葛亮，是吧？刘基，是吧？三个聪明人，对他就不聪明。所以皇帝一个统治者建立功臣以后，他必定要杀功臣，这是一个规律，是吧？这是一个规律，任何一个朝代逃不过的，是吧？九世到了九世了，有命无咎，自理之，对吧？九世就什么意思呢？拥有天命，没有过错，同类享有天命的保佑。这个命是天命的意思，自就同类是君子大人们，这个利就是复利，依附大家这个离卦就是复利的意思，知就是福之保佑，对吧？我们经常讲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，是吧？这个字一定要搞清楚。先说命，有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环境和具体条件。我讲过，人生一个整体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德五读书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命，是吧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一个命，有先天有后天之命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，这就是命。每个人命都不一样，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，不可以盲目攀比，是吧？我讲过多次，重复也没关系。当我们选择某一个家庭、某一个妈妈的肚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就决定了你的命是哪一种命，是贫贱命、劳碌命，还是富贵命，是吧？已经决定了。那么有个形象比喻，当你来到一个非常贫穷的这个家庭，等于说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赤着脚，要靠你自己去奋斗的，对吧？有的人一来到就是一个富贵的家庭，对吧？这个高干，是吧？这个发财的家庭，等于说你一开始就有一部宝马，也许比宝马更高级的车子，等于这样，这是命，是吧？但是命是什么呢？一命还有二运呢。因为你从一岁到一百岁是要往前走的，宝马是要开的，是吧？车就也是走的。命好不等于运好，同意吧？有的人命很好，运不好；有的人命好运不好，有的人命不好但是运好，是吧？那最好是命好运好全好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每个人命都不一样，对吧？要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。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这个道理，我们人一生当中很辛苦，有的人成功了，有的人不成功，关键什么呢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是带着这种使命来的，如果你找准了你的使命，你就容易成功。有的人为什么不成功？因为他自己使命没找到，你命里面就决定你这个人应该是经商的，你去做官了，对吧？有的人命里面应该是要经商的，他去做官了， 对吧？有的命里面要做教授的，他去做生意了，就容易错综复杂，所以要找准自己的使命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用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来看命，很可惜，现在好多的大学生，对吧？他们都玩世不恭，他们考大学的是高分，对吧？高分，但是进了大学以后发现是低能，没有活在现实生活当中。所以我跟他举个例子，你这个大学生啊，高分低能，活在网上，没有活在现实世界当中。所以呢，命好心不好，福变为祸为祸兆。如果命好心不好，这个福会变成祸了；心好命不好，祸转为福报。那这个是古人的归纳的。